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那一个人蒙到上帝的拯救，这是上帝在我们内在里面透过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神还在外在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赐给我们蒙恩之道，意思是说神在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赐下一些蒙恩的途径和媒介。那么神赐给我们什么媒介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益处得到喂养呢？在西敏小的问答告诉我们，神赐我们外在的蒙恩之道有圣经、圣礼还有祷告。那我想问，对于我们信仰生活外在的蒙恩之道，读经、圣礼和祷告啊，这三个媒介，哪一个媒介在信仰生活当中最容易呢？哪一个容易啊？读经容易，这个参加圣餐礼拜容易，还是说祷告更容易呢？每一样都不容易。圣经包括听到读经容易吗？不容易。圣礼洗礼我们一生只有一次，那么圣餐容易吗？有多少人能带着敬虔的态度预备下一次的圣餐礼拜呢？好像很难。那么祷告容易吗？先不要说容易嘛，先说祷告好不好呢？祷告非常好，祷告非常美好，可是谁会祷告呢？这三个蒙恩之道的媒介，哪一个最难最容易被忽视呢？就是祷告。有的基督徒能够读经，有的基督徒他也能够参加圣餐礼拜，但是祷告都说非常美好，我也向往祷告，可是没有人去参加祷告。所以最被轻看的是祷告，最难操练的也是祷告，最不愿意操练的还是祷告。那么保罗在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他透过祷告使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生命得以成长，让我们看到祷告跟基督徒的生命教会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在十四节保罗用了一个这个连接的词汇，这个转换连接的词叫因此。那保罗为什么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呢？有些人认为保罗这个时间在监狱当中，他的身体不得自由，他是被捆绑的，他不能出来传道，他也不能亲自到以弗所教会来牧养他们，他只能为他们祷告。这种的见解呢，完全不符合经文的上下文的意义。而这个转换词是要告诉我们，在三章的第一节保罗就略略写过说什么呢？替你们祈求。那么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的祷告的内容中断了，他插了一段内容，这段内容是他蒙召做了使徒，对外邦人来宣讲福音。到了十四节保罗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当中，为以弗所教会继续的祷告。如果说保罗是因为身体不自由他才祷告的话，这种误期是极大的。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一章十七节他还有一次祷告，那个祷告的话语是，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保罗在第三章又一次祈祷，这一次祷告的内容大致是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两次祷告保罗有一个共同的相似的地方，就是透过祈祷让以弗所教会明白保罗所教导的，可以领受保罗教导存全的福音，以至于生命得以成长。所以由此可见，祷告不是因为保罗没有办法，是保罗牧养教会的其中一种方式。讲道是最重要的牧养，祷告在保罗书信当中极为重要。你可以读保罗每一封书信，在保罗每一封书信当中都会出现 祷告的这个教导，而且祷告总是和上帝的道紧密的连在一起。保罗每一次提到祷告，都是希望他们在神道上有所领悟，有所长进，能够分辨是非，结出果子来，每一次都是。所以单单听到是不够的，还需要祷告。单单的读了圣经还不够，是需要透过祷告让上帝的道进入心中，能够将上帝的道得以吸收，并且能够驾驭上帝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不单没有改变，反而越听越刚硬，越听越骄傲，因为没有祈求上帝让上帝的道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明白上帝的道，能够除去心中的那些蒺藜，那些杂草，让上帝的道可以留在心中。在哥罗西书，保罗这样的祷告说，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下面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保罗也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你看，保罗的讲道和祷告是完全分不开的，两者是完全这个并行的，它不是说一个可有一个可无。我们常将祷告视为多余的，视为无用的，视为没有意义的，甚至滥用祷告是今天教会最败坏的现象。用祷告向上帝讨价还价，用祷告的方式向上帝索要，用祷告的方式向上帝抱怨自己内心的不满。但是保罗每一次祷告都是希望上帝的道进入每一个读到听到他话的人心中，让上帝的道扎根在每一个听到他话的人心里的里面。所以我们读经，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读各样的基督教的书籍，但是我们没有借着祷告将所听到的所看到的留在心中扎根结出果子来，那么那个话语那个教训在我们心中所存留的片刻是短的，转眼之间就会消失，因为没有依靠上帝。求上帝借着讲道，既然你读的书籍能够在心中扎下根来。所以说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一切都需要祷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祷告，他在属灵的事上就完全是靠自己的。我们敬拜是属灵的事，我们读经是属灵的事情，我们祷告是属灵的事情，服侍教会也是属灵的事情，只要关乎上帝赐给我们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既然是关乎上帝的事情，他必须依靠上帝。为什么敬拜的时候很难专一？为什么听到的时候容易分心？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既然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就需要依靠上帝。因为人的心中装满各样的败坏和盈余的污秽，这些盈余的污秽阻挡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专心依靠上帝。保罗说，我们的征战不是和那些属血气的，是和那些空中的掌权者，空中属灵的这个恶魔去征战。我们常常的去立志，我们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敬畏上帝，我们希望这个礼拜有所收获，这个立志非常好。但是立志不祈求上帝的帮助，就是完全依靠自己。我们依靠自己的理性，依靠自己的意志，我们礼拜天听到困难的时候掐自己的肉也不解决问题。为什么？它不是掐肉的问题，而是你里面有了病，你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样征战是需要靠属灵的方法，就是要依靠上帝。你或许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你为你自己定下一套属灵生活的方式，你按照属灵的计划每一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可是你可能成功，你也可能完成的非常好，但是你有可能从来没有祈求过上帝，求上帝帮助你。 那么你仍然是个骄傲的人。所以祷告是什么？是要承认一个事实，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今天大多把自己当成这个成人，而不视为婴孩，因为婴孩是小的，婴孩需要依靠自己的父母，需要依靠自己的爸爸，依靠自己的妈妈。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他什么事情都找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就算爸爸妈妈不高兴他也找，不答应他还找，不同意他还是找爸爸找妈妈。为什么？他要依靠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不再依靠爸爸妈妈了。如果你的孩子到了十五六岁或者十七八岁，你发现你的孩子不搭理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搭理你呢？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有了能力，他有了自己的主见，他有了自己受世界影响一套世界观，他根本不需要你，他不需要你。但是你的孩子对你还尽责任，他还尊重你，他有了好的还好东西跟你分享，他挣了钱还把钱给你，但是他唯一一件事就是不依靠你，不寻求你的帮助。你帮助他，他还嫌你多余，因为他长大了不需要你。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物也是如此。很多弟兄姐妹像孩子长大一样，在属灵生活能尽到所有的责任，礼拜读经祷告读书信仰生活一件都不少，可是从来不像婴孩一样，像属灵的婴孩一样去依靠天父，去求他去帮助。我不是说让我们从成人变成那个婴孩，婴孩有一个好的特质，就凡事去依靠他肉身的父母。可是今天我们太多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生活上进行着机械一般的生活，但是从来不依靠上帝，求上帝在属灵生活上帮助他，承认自己软弱需要他的帮助。所以每一次祷告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每一次祷告是承认自己过任何一个信仰生活都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搀扶和搀拉。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无法读下去，我们跪下来就立马沉睡，我们进到教会就昏昏欲睡。为什么？这不是你喝一杯咖啡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拿针刺痛自己的肉就能好好听到的，而是你里面生了极大的病。魔鬼会透过你的肉体，透过世界各样的方法来激发你肉体的懒惰，让各种的世俗缠着你的心。所以保罗说要祷告。在第六章保罗特别说，与这个属灵的恶魔征战，要穿上全副的金装，腰间束上带子，胸前带上公义的护心镜，要拿着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穿上平的鞋子。是不是可以征战了？保罗说不需要，现在还不需要，要跪下祷告。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过属灵的生活，每一次亲近敬畏上帝的时候，它是一场征战，而这一场征战是需要依靠上帝的，是要寻求上帝的帮助的。一个不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他无法在最小的祷告上，在最小的读经上得胜，都是失败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长进的时候，魔鬼在一步一步的吞吃我们，吞噬我们的生命。我们长进的时候，魔鬼更是伺机而动，不断的攻击我们在属灵生活上的长进。所以我们面对属灵的生活是需要祷告的，是必须祷告，必须依靠上帝的。依靠上帝不是一种懦弱，是承认自己是受造的一部分。祷告不是显得自己无能，而是自己真的离开上帝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要去祷告，我要去依靠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当你参加礼拜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我愿意在这个礼拜当中得到上帝话语对我的喂养。当你礼拜分心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 求上帝保守你的心。当你在神面前听到的时候，有没有祷告？求上帝打开你心里的眼睛。当你要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求主赐你遵行的力量。所以一个不依靠上帝的人，很难在敬虔上有所长进。保罗讲到算是卓越的，也绝对是优秀的，保罗说不够，他还需要祷告。所以第一章他讲完上帝永恒中的拣选，讲完圣灵保守圣徒得到永恒的基业，保罗接着为他们祷告，求主打开他们的眼睛，领受上帝之道。因为人很难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真实实将上帝的道牢记在心中。保罗说我要为你们祷告。第三章保罗在第二章讲解完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教会是何等上帝的恩典，保罗因为他们理解不了，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历代的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祷告。但是我们今天最容易轻看祷告，祷告最多的、错误最多的是灵派，祷告最正确的、最不祷告的就是我们改革宗教会啊，改革宗教会是祷告最讲究正确的、最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的，是最不祷告的一个群体。但是从前的改教的先辈们，他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绝对是把祷告放在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知道路德在改教的期间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除非圣经或显明的理由说服我，我无法撤回我的良知受上帝话语的约束，而违背良知既是不正确又不完全，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么做，愿上帝帮助。这句话很有名，这句话是这个马丁路德和这个天主教神学家艾克进行了一场辩论，这样辩论称之为莱比锡论战。这个论战就是让路德撤回他所有的言论。路德是圣经的神学家，这个艾克是教会历史神学家。艾克的他的德文的名字是角落，有人说他要把路德逼到角落里面去，结果还真是。当时两个人辩论，艾克就说你路德已经偏离了大公教会的方向。路德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回到家里面一查教会历史，他发现他真的偏离教会历史的方向。因为艾克是历教会历史神学家，他是用天主教视为大公教会的传统，所以你离开天主教等于离开教会。结果路德被逼到角落里，在当时就问路德你要不要撤回你的言论。我们认为路德一定很勇敢的说我绝不撤回，这是我的立场。事实上路德没有那么勇敢，路德说非常小的声音说给我一些时间考虑。别人说路德你讲的什么，路德再说一遍我需要时间考虑，然后路德就回去。回去之后不是刚强壮胆，而是趴到地上向上帝祈求，因为他明白因信称义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无法面对整个天主教对他的抵挡、对他的攻击。路德的祷告词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他说你听见了吗，我的上帝啊，你不是永活的吗？不，你绝不是死了，但你隐藏了自己，你拣选了我来做这事，这是我知道的。因此上帝啊，求你成就你的意思，求你因你的爱子基督的缘故别离弃我，你是我的保护，我的盾牌，我坚固的营垒。路德一直这样祷告，一直紧紧的信靠上帝，到了隔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路德伟大的壮举。但是也没想那么快速啊。有一个审判官问马丁弟兄，你愿不愿意撤回你的教导？路德没有立马回答，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才讲那句话，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要不然我不会撤回我的言论。 我们看到路德在最后的时候是祷告依靠上帝，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无法胜过这伟大艰巨的任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上如果不依靠上帝的话，我们不可能得胜，连读经都不可能得胜，连祷告更不可能得胜。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因此它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告诉我们听见上帝道的人应该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的光照，寻求上帝在我们心中做工，使他道在我们心中扎根结果，牢靠才是一个正确基督徒要寻求的。可是祷告如此简单的事情，如此伟大的寻求，却被我们放在保险柜里从来不拿出来。有谁肯在属灵的事上倚靠神，承认自己的无助软弱和无能呢？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保罗如何祷告呢？这里说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屈膝呢，加尔文解释非常风趣，他说保罗不可能啊，保罗不可能一边写着然后在跪着祷告写，可能性不大。我们也想如果保罗写到这里跪下来一边祷告一边写，好像有可能成立，当然没有确切的根据。有可能保罗在平时祷告里面他是屈膝在上帝面前，而这种祷告的方式和从前截然不同。在以前的旧约的里面，犹太人是站着祷告，他们是不能自己到父的面前。那么当耶稣基督死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可以不需要借着祭司，不需要借着任何人到父面前祈求。这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此便利的寻求，我们却常常没有去寻求上帝。那么有人经常在屈膝上大做文章，是不是祷告一定要屈膝呢？是不是祷告不屈膝就不属灵呢？是不是祷告不跪下就得不到上帝的应许呢？这种争议常常有，有人说睁着眼祷告还是闭着眼祷告。你看到很多的西方人祷告都是 睁着眼，而且是随机的向上帝祷告。我们中国教会基本都跪下，那么哪一个更属灵呢？跪下的人就说站着的不属灵，站着的人就说跪着的形式主义，这两种现象都是有的。那么在圣经上有不同教导的方式，有人站着，有人跪下，有人躺着祷告，圣经都有。但是我们不能够落入形式主义里面，跟别人说你不跪下祷告那就不是谦卑，你不跪下祷告上帝都不帮助你，所以你不跪下那根本就不算祷告。我想问彼得喊主啊救我的时候他跪下了吗？他有机会跪下吗？所以你不能用形式主义说你必须跪下。有人说你跪到床上跪到地上不一样，肯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为床上太舒服了，地下太硬，但不能说跪到地下我和上帝有亲密感，因为地为上帝所造，为尘所造，这个理论没有任何站立都是站立得住脚的地方。所以祷告不要拘于一种形式，所以形式主义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心。另一种人祷告太随意了，祷告随意是不拘于任何的形式，漫不经心，那么他的祷告就变得松懈，变得没有价值。这两者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警醒的。我们以什么姿态祷告并不重要，无论是跪着站着怎么祷告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有没有敬畏，有没有痛悔，有没有谦卑倚靠上帝的心。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不可能随意，他也不可能漫不经心，也不可能毫无痛悔之心。在圣经当中，所有见到上帝的人，他们原来都认为自己站立得稳，当见到上帝，都认为自己如将死之人，认为自己是不洁的，无法与上帝无与伦比的荣耀相比。 他们匍匐在地下，如同将死的人一样，因为他们看见上帝无比的威严，他不得不匍匐在地敬拜上帝。约伯他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全能和圣洁之后，他说他自己是愚昧、无能、污秽的。亚伯拉罕见到耶和华之后，他说自己如同尘土。以赛亚见到上帝之后，和上帝 交谈的时候，他拿起这个帕子蒙上自己的脸，才敢面对他的主。所以祷告不是那个形式的重要，而是内心有没有真正寻求上帝的人。如果你内心没有谦卑寻求痛悔之心，别说你跪下你趴下都没有用。法利赛人不是站得笔直吗？他们不是在十字路口吗？他们的用词不是更优美吗？可是上帝根本不看重他们的任何形式，就不如税吏一声的呼求：神啊，开恩可怜我，他是一个罪人，求上帝的怜悯。换句话来说，当你去见一个社会名流的时候，见一个比你更重要人的时候，你会不会穿的拖鞋呢？你会不会随便穿个衣服呢？你一定不会。你会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把最好的奉承的词语拿出来，要见这个比你更重要的人。那么祷告是你见伟大的创造主，是你见伟大的救赎主。我们跪下难道为过吗？不为过。我们匍匐在地都是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太渺小，我们太败坏，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向他祈祷跪下有何不可呢？不单是不可，而是要比跪下更加谦卑的知道自己的卑微。所以跪下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的败坏，不知道自己的本貌的话，跪下也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刚硬。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保罗说他在父面前屈膝向他祈求。保罗求什么？保罗求的第一句话是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关注的不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生活、身体、工作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信主，他们的财产损失很多，他们的社会的地位被别人藐视，他们的原来敬拜偶像的东西、书籍全部都给焚烧掉，他们在经济上是有损失的。但是保罗说，我为你祷告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你们生命的本质，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保罗是关心他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很少去关注自己生命的本质，关注自己生命的本质才是治病的根本。我们有太多属灵的疾病始终不得被上帝的话语所医治，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病源所在到底在哪里。一个基督徒因为工作不能参加主日礼拜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主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礼拜天不能参加礼拜，我心里有主，他自我安慰，好像自己很高尚，已经把主放到心里了。有人还告诉弟兄姐妹，不礼拜可以，你要礼拜，因为主在你心里，不要忘记主。因工作丧失礼拜的人，是因为内心根本的不信，而不是因为心里有主没有主，或者工作忙、工资多与少的问题。当一个人对自己的配偶看不上，想要将自己的配偶从地球除掉的人，心里不是说配偶的性格不合，内心是自义，认为自己比配偶更加优秀，这叫本质问题。保罗说，你们外在的经济的损失、社会地位没有，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让你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要透过外在的问题看到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外在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里面的对上帝的信心出了问题。我们礼拜听到必睡，一祷告必睡，一读经昏昏沉沉，我们对孩子大发脾气，问题在哪里？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生了病，对不对？你礼拜天同样听到困觉， 昏昏欲睡，但是你里面天给你个王者荣耀，你一定不睡，你不但不是精神百倍，你玩到十二点都不睡，难道你里面没有病吗？生命的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是里面有了病，但是我们总认为太累了太困了，不是，你里面有最大的病是在你里面，你里面生命在远离神，在枯萎，在萎缩，根本不能够对上帝有任何的回应，对罪有任何的警觉。当你外在所有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已经生病了，里面已经萎缩了，退化了，在属灵上急剧下滑。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内在的本质。我见过很多的夫妻，他们彼此在说自己配偶不行，如果你每一次都听他讲述自己的配偶不行，他会产生一个错觉，我说对，因为你听的人从来不反驳，就是我的配偶不好。如果你敢说，你不要光说你配偶，你也有问题，他立马大变脸色。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发现他自己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生命的本质出了问题。保罗是医生，他不是治标，他要治本。圣经的道可以发现我们内心生命本质的一切的病态和病因，可是我们很难去找到自己的病因，叫当局者迷啊。因为生病的人总是不想承认自己有病，有问题的人不想发现自己有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夫妻为什么经常争吵？因为没有发现本质的问题。我们将现象问题视为最重要的，而没有发现我们内心当中的自义、挑剔、缺乏的真正的爱才是本质性的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很难去抓住本质。保罗在这经文，他的祷告是使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个翻译在新译本翻译的更好，新译本说，求他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什么叫内在的人呢？首先他不是指你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心灵和旧人。旧人已经被钉在哪里了？十字架上。旧人已经被钉死了，我们里面是一个新人。而这个内在的人指什么？新造的人，圣灵重生的生命。我们的外体虽然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衰残，保罗说外体虽然损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而这个内在的人就是指一个被基督新造的生命，需要刚强起来，需要强壮起来。而这个心理的力量在希腊文里面有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更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如何能够刚强起来，怎样刚强起来。希腊文第一个层面说，这个心包含人的理智。保罗祷告是希望主耶稣基督使他们的理智能够有力量，他们的理智在道的帮助之下能够分辨是非，得着上帝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良心，保罗祷告希望他们的良心对罪恶、对世俗败坏更加去敏锐，因为良心很容易麻木，良心很容易迟钝。保罗说求主的灵苏醒这个基督徒的良心，使他对罪有加倍的敏感，对罪有加倍的厌恶。如果良心麻木了，被烙铁烙惯了一般的话，无法改变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已经麻木了，僵死了，僵硬了，谁还能改变你的心呢？改变不了。我们说孩子说跟你说多少遍不听，耳朵长茧了吗？我们也是如此，因为内在的良心对罪麻木了。第三个层面就是人的意志。我们常常知道一件事是对的，心里有意去做，但是没有坚强的意志。我们知道属灵生活每一样都该持守，但是没有一样去做的。我因每一天都立志，常常失败， 因为意志是无力的。保罗说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人的理智能够明白上帝的道，分辨是非，使人内在的良心对罪有加倍的敏感，使人的意志充满力量去做上帝喜悦我内心向往正确的事情，这个叫心里的人刚强起来。灵派就认为那些狂热人士认为什么呢？上帝给我力量是忽然间的，忽然就有力量，好像汽车加了油，忽然就有力量了。这个圣经没有这么去教导，那是灵派的方式，他们哭完喊完哈利路亚之后感觉浑身充满能量。我们不是那个样子，你喊你喊完你哭完你还是没有能量，为什么？因为理性没有被上帝的道所掌管，内心的情感没有对罪的敏锐度，我们的意志没有缺乏绝对的顺服善的能力，我们心里的力量是不可能刚强起来的。所以一个刚强的人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良心极大的敏锐度厌恶罪，遵行上帝的道。而一个软弱人呢，不明白上帝的旨意，麻木的生活，良心对罪和善没有任何的分辨力，更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基督徒是否刚强，不是根据信仰的年龄，也不是根据我们神学知识的盲目而这个丰富，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有人在外貌上，有人在这个外貌上是成人，心里呢是什么呢？婴儿。武志红就说叫巨婴国，看着像成人，内心像什么呢？像婴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道，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希伯来书同样说道，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人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是非。婴孩是什么？婴孩吃不了干粮。婴孩是什么？婴孩不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弟兄姐妹，你心里的力量是否刚强，决定我们信仰的生活。你是婴孩还是成人，是我们值得去探究我们的信仰生活的现状的。什么是婴孩？婴孩是不能自理的，他也不能够自立，他没有分辨力，他也不知道危险，他无法做任何一个正确决定，他只能向父母要东西，父母不给大闹大哭大发脾气，从来不能给父母任何的东西，这个叫婴孩。那属灵的婴孩是什么样子呢？不能自理，不能自立，对罪恶没有分辨力，在属灵生活上不能够独立，总是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从来不能给上帝他现在所拥有的，这叫属灵的婴孩。一个属灵的婴孩，他只能够吃奶，就是他不能够独立的过信仰生活，这个叫婴孩，叫婴孩。我们教会的读经啊，每一天读两章，啊，一天读两章，1189章，什么时候可以读完章吗？才，啊，一天两章，需要读将近2年，1年半才可以读完。如果没有强制性操练的话，你还出不了埃及，啊，你还出不了埃及。为什么？我们一直属灵的婴孩不能够在属灵上独立，更不能遵行上帝的道，这个叫婴孩。保罗说，我祷告所求的是希望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借着圣灵，借着圣道，使里面的人可以强壮起来，有力量可以生活，可以将垃圾扔掉，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好的，可以倚靠上帝，可以寻求上帝，可以把所有的给上帝，这个叫成人。我的第二个祷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这名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能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我们是否明白上帝的爱？关键一句话是在开头的那半句话，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如果基督不在我们心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基督的爱，也认识不了基督的爱。我们相信基督，跟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从广义来讲是两件事情。有人相信基督道成肉身，相信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很重要。但是如果基督不是住在你的心里，你对基督的告白只是一个口头的告白，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也并不能只是远远的观看基督救赎了我，而还要将基督接在我的心里来统管我整个的生命。所以基督住在我的心里，是基督掌管我整个的人。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保罗使徒约翰领受启示，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其中写给一间教会的信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他们是基督徒了，他们的信仰光景并不好，他们不冷不热，他们自以为已经富足，他们一样都不缺。圣经却说他们是贫穷、瞎眼、赤身、困苦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这么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这句话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对那些属灵生命极其缺乏的人讲的。这句话是要告诉那些人，老底亚教他们相信基督，相信基督一切的教义，但是基督根本没有在他们生命当中掌管他们任何的一个部分，耶稣只住在他们的口头上，没有住在他们整个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我要进到你的里面，你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那么基督是否在我们心里？荣耀的主也在叩我们的门，他不但要在我们嘴上显明说我们的主是他，基督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而圣经使用这个心的时候，通常是指一个人的中心，它不单是指情感、理性和意志，它是指整个人灵魂的这个中枢。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住在你们心里，保罗是希望借着祷告让上帝的知道，让基督住在他们的心里，不单是理智上，而是住在整个人的生命当中，住在基督徒的情感里面、理智里面，也住在基督徒整个的生命当中，掌管引导他的生命。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基督的信心为心，基督是生命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的主吗？基督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那么你是否臣服在基督面前？你为我死，我属于你。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保罗说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保罗用了两个画面，有根会想到植物，想到一棵树，根有基会想到一栋建筑物。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意思是说不认识基督，爱心是没有根基的，除了基督的爱之外都是被罪污染的，包括父母的爱。父母的爱是很自私的，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为什么生孩子，为什么养孩子，养儿防老，光宗耀祖，孩子在父母手中很多时候是一个工具，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嗜好、他们的梦想。所以人世间只有基督的爱才是最纯洁的、最伟大的。 人世间的每一种爱都被罪所玷污过，所以人世间的爱是不能给我们带来根基的。你说父母的爱是我生命的根基，你会发现你的父母很自私。等你做了父母之后，你发现你也很自私，你把你所有的愿望强加在你孩子身上，你不自私吗？你更自私。你说夫妻的爱很纯洁，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夫妻的爱一样败坏，被罪给污染的，满足自己的需要。保罗说爱是有根有基的，而这个根就是认识基督。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怎样爱人呢？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怎样去爱别人。所以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基督必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爱。这个爱是牢靠的，是稳固的，风刮不倒的树，风也吹不倒 一栋牢固的建筑物，那个爱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基督对罪人的爱是永远的，爱到底的，他不会因为罪人的犯罪而后悔而受伤。如果你爱人爱到受伤后悔，爱到没有力量，意味着我们的爱是缺乏根基的，是并不牢靠的，是容易倒塌的。所以保罗说，我祈祷让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所以没有根基的爱是经不起任何的刺激，经不起任何的伤害，因为那个爱的根基根本不是在基督那里。下一个方面，能以和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但爱有根有基，还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逻辑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如果基督不在我们里面，谁能够认识基督呢？谁能够懂得上帝的爱呢？谁能够知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呢？没有人知道。那么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产生一个逻辑，我认识神的爱，我认识基督的爱。这种自然的逻辑在一章和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过，以弗所书是把基督置于这个圆的中心，围绕基督展开每一个教义，在基督里拣选，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在基督里得到基业，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神和好，拆毁中间的墙。这些每一个教义都在讲述上帝的爱。一个人想要认识上帝的爱，不是忽然就明白了，而是借助教义的宣讲。而厌恶教义是每一个时代的特征，不明白圣经丰富的教义，无法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丰盛。这一点在圣经是非常明显的。有人读了一两本书，认为自己我懂得基督的爱了；有人经历过一两次感动，认为上帝的爱太大了，好像自己已经懂得上帝的爱了；有人流过一两次眼泪，说明爱太广了，太多了，我无法承受，认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但是保罗后面用了一句话，他说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什么意思？基督的爱是无法去测量的。保罗用了一个空间上的用语，叫长阔高深。而这个长阔高深在希腊文是没有的，是保罗自己创造出一个词汇来，叫长阔高深的爱。到底有多长、多阔、多深，无法去测量。奥古斯丁用一种特别方式去解释，很多人去解释个长阔高深，无法解释。就是上帝的爱是无法用人世间的这个用语去衡量、去表达的。我们怎么可能说我懂得上帝的爱呢？我明白上帝的爱呢？根本不可能。保罗用了一个教会论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明白上帝的爱，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教会论的 主题再一次出现。一个人如果在教会之外，他说我认识上帝的爱，绝对是谎言。保罗说，如果你想认识上帝的爱，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也在教会里面和每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述说，一起去听讲上帝伟大的工作。上帝向罪人所示爱是何其的多，而这个众圣徒绝对不是包含当代的，是包含整个普世教会的，从亚当到我们，从我们到世界末了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们自己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整个教会几十个人讲述上帝的爱还是有限的。有一天从亚当到最后一位基督徒坐在上帝面前讲述基督的爱还是有限的。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被造，我们永远不能了解上帝丰盛之爱。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你在认识上帝的爱。当你看到你讨厌那个基督徒进来为什么还没有改变，你要知道上帝的爱如此广阔，他那么不好，上帝还怜悯他。你看到你的配偶如此不爱你，但是他每一次还能祷告，上帝还连续的还帮助他，你要看到上帝的爱。有一天到了天国，每一个人都要讲述自己的爱，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都可以写出一本传记来，来讲述上帝在我们这等罪人身上是如何施恩，如何拯救，如何保守，如何连续，直到见他面那一天，讲述上帝丰盛之爱。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他乐意，他也愿意，他渴慕进入教会，和众圣徒一起观看基督之爱在教会的展现。他也愿意和每一个弟兄姐妹去讲述基督之爱在自己身上的工作。我们是有限的，无法明白上帝的爱，我们是被造太渺小，领受不了上帝丰盛之爱。这个众圣徒就包括所有的人。那保罗用这个观念可能跟第二章有非常大的紧密性，包括犹太人、外邦人，男人和女人都要一起去认识明白上帝的爱。认识上帝的爱是没有尽头的，认识神的爱是没有结束的。保罗下面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认识他的爱。有首圣诗叫真神之爱，他表达上帝的爱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首诗歌这样写，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无相同。始祖犯罪堕入引诱，神差爱子拯救，使我们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疚。天上诸天当为纸墨，天下万境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若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难以表达透彻。副歌说，啊，神之爱何等丰盛，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不改变，圣天使圣徒颂扬。弟兄姐妹，保罗祷告是使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什么？我们祈求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要学会向上帝呼求，要学会呼求上帝，这是圣道，使我们成长发生变化和改变。最后用路德一段祷告劝勉来结束。路德有的祷告的劝勉说道，呼求是你必须学会的，你听好了，不要只坐在那里或靠在一边摇头晃倒，咬着手指关节忧心忡忡， 想要找出出路来。你满脑子只会想你的感受多么糟糕，多么受伤，多么可怜。起来，你这个懒惰的家伙，跪下身去，伸出双手，举目望天，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